常年期第24周星期五，妇女的福音。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八章一到三节。那时候耶稣走遍各城各村讲道，宣讲天主国的喜讯。同他在一起的有那十二门徒，还有几个曾附过恶魔或患病而得医治的妇女，还有号称马达勒纳的玛利亚，从她身上赶出去个七个魔鬼，还有约安娜及黑罗德的家宰顾撒的妻子，还有苏撒娜，还有别的许多妇女，他们都用自己的财产资助他们。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妇女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大特色，咱们可以这么说，妇女是教会兴旺与否的一个标准。哪个地方有虔诚热心的妇女，哪个地方就有虔诚热心的教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呢，妇女就是我们教会的精神力量，是基督信仰的精神象征。事实上，妇女在教会的角色是从主耶稣那时候就开始的，甚至更早，我们可以追溯到旧约时代。在旧约，以色列子民常常利用妇女来表达他们的信仰，特别是在艰难坎坷的岁月里，比如说卢德，大卫的祖母，有地的那是个女英雄，艾斯特尔那是个在艰难困苦中的一个皇后，他们都是以色列子民妇女信仰的精神风采。说因此啊，圣经中的妇女不单指一个具体的女人，或者单独只举的女人的那种身上的德表，而是一种妇女精神和信仰符号。圣经利用妇女独特的风采、美丽和特质来表达基督信仰的独特性。因此我们要看圣经中的这个妇女啊，必须要跳出于纯道德和人性解放的态度来解读福音。比如说我们看到啊，福音就说要妇女解放，这里可不是那个简单的，因为这里的妇女不是光说的女人，它同时是指的整个的信仰。如果那样的话，就遮蔽了福音妇女在福音中的真精神。虽然福音包括道德和人性的解放，但是信仰才是圣经的主要目标。那么信仰是道德和人性的基础，道德和人性是信仰的表达，所以信仰才是根本。一句话，基督信仰不是道德主义。下面呢，咱们就看一下在主耶稣身后的那些妇女们的身影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首先，问题妇女。如果说在主耶稣身后的妇女是美丽、魅力和飒爽的，那真是有点牵强。事实上，从世俗人的眼光看，她们一点都不美，更谈不上魅力，也谈不上飒爽，因为她们几乎是清一色的问题女人。福音这样形容说，还有几个曾附过恶魔或患病而被治好的妇女，由号称马大勒纳的玛利亚，从她身上赶出了七个魔鬼，还有约安娜及黑罗德的家宰顾撒的妻子，还有苏撒娜。咱们就是按今天的审美标准来看呢，这附魔的、患病的、与那个大奸贼黑罗德有关系的妇女，你说能算美女吗？我想这也是福音的魅力之处。福音要告诉我们的是，妇女从某种意义上看，她们也代表着世界的邪恶和黑暗，所以主耶稣来解放这些妇女，也就是解放这个被罪恶和黑暗邪恶统治的世界。如今这些妇女跟在耶稣身后，就成了福音的活见证。同时，这些被主耶稣拯救的妇女们，她更象征着教会，也就是教会是弱者和罪人的教会啊。我们知道妇女从某种程度上看象征着弱者，他们也象征着罪人。为什么说罪？我们知道咱们这个世界很多不好的事儿、罪事儿都推到妇女身上。女人是祸水， 祸国殃民，一个国家灭了，我们有本事就推到女人身上啊。所以主耶稣就是借着这些问题妇女向世界宣告天国临近了。另外呢，这也是福音的特色，就是从世俗的角度讲，妇女们那都属于弱者，一般的你比如说在你后面跟着娘子军那行吗？打仗的将军要清一色的男人，可是在耶稣身后却跟着那么多的妇女，那这就是福音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象征着一个弱者的福音，福音是伤弱者的啊。那么咱们就看看这样的一个福音，妇女的福音到底有什么特色。行走在跟随主耶稣身后的这些妇女，无论他们身份地位学识问题有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就是他们的爱心和慷慨。我想这就是基督信仰要向世界宣告的，爱才是福音的核心，才是教会的灵魂。无论教会有多少问题，爱能遮盖一切。问题咱们大家都有，但是爱大过罪过。就如主耶稣对那位哭泣的妇女说，他的许多罪得到了赦免，因为他爱的多，那少得赦免的是爱的少。这个咱们昨天刚看过的。那么今天这样的妇女们依然在我们周围活跃在教会中，或者说教会就是借着这些的妇女在活跃，是爱心和慷慨的活跃，也是爱德的活跃，也就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德。那什么方式呢？咱们看几点。一，感恩的方式，也就是感恩的爱，这是确定的。在昔日，很多跟随耶稣的妇女是因为他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就像那个在耶稣面前哭泣的女人，她用眼泪啊，用香液抚摸耶稣，她献上的是个感恩，是个悔改，更是感恩。他们跟随和付出都是出于感恩，感谢天主的大恩，天主的解放，感谢主耶稣十字架上的大爱。这种感恩的爱今天也活跃在教会内，感恩借着真心慷慨的奉献表达出来，而这种奉献往往是借着妇女们表达出来。感恩的爱一定是具体看得见的，是付诸实行的爱。今天这样的爱在我们的天主教会内需要被激活，而激活的力量就是真正勇敢慷慨献身，更简单的说是奉献我们看得见的东西，金钱、时间，甚至是生命。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那些古老的堂区，特别是那些被天主的恩宠灌溉的地方，这是人类的一个毛病，身在福中不知福，越是生活在恩宠中啊，往往越不知恩。他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天天有弥撒惯了，所以在他们的眼中，所有的一切他们都是应得的，就像那个浪子一样，天天生活在父爱中，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成了恩典，没有一样啊，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没有一样是他应得的，可是他却厚颜无耻地说，父亲把我应得的家产给我。今天在咱们这个华夏大地上，有多少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团体，这样的人，不知恩，不感恩，好像大家都欠他的，这种厚颜无耻正在蔓延。二，悔改的方式，或者叫悔改的爱。我们先不要说耶稣时代的妇女，就以今天的妇女为例，有多少非常虔诚热心的妇女，她们都曾经有过不幸的过去，有的曾一度被魔鬼统治过，有的曾经有过啊大的跌倒和软弱，可是这些过去的不幸没有成为他们走进主耶稣的障碍，反而成了他们与主耶稣紧密结合的大力量。走到每个地方都有一些泪流满面的妇女，她们流着悔改的眼泪行走在教会内，行走在世界前，她们以罪人的身份向世界宣告悔改的爱，宣告上主的慈悲。我们再从整个教会来看，教会时刻需要悔改的爱，悔改的精神，没有悔改的爱，教会就是缺乏真正的喜乐。教会每次大的福星一定是从悔改的爱开始的，而今天我想说，咱们教会缺乏真实的悔改的爱。 三呢，勇敢冒险的方式，或者叫勇敢冒险的爱。没有冒险的勇敢，就没有资格去谈爱。爱从开始就需要冒险和勇敢。比如说结婚的，当你选定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要给他决定一生在一起的时候，那需要一份什么？勇敢和冒险。所以首先要战胜的是世人的眼光，并且事实上爱情不论大小都需要勇敢。有时候在小的事情上需要的勇敢比大事情上需要的爱更大。经验也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团体一连几个世纪都无法跨越一件小事，关键在于勇敢和冒险。而这一个勇敢和冒险不是人性的，是信德的，也是爱德的，也就是来自天主的恩宠。就是有时候天主看我们的教会，我经常想这样，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团体一个修会，有的时候你看就十年二十年纹丝不变，为什么不变呢？就变的那一点那个所谓的勇敢和冒险，不是靠人的勇敢冒险就能变的，而是天主推动的那一下。就像亚巴郎一样，在亚巴郎以前可能经历了多少万年，但是到亚巴郎这里才终于有了一个起身上路，一个冒险的爱。所以有时候我们教会啊，就像那位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西满，他未必不知道需要向耶稣请安洗脚敷油，他知道，可是这点小事做的话可能会引起其他法利赛人的轻视敌视，所以他假装不知道，揣着明白装糊涂。同样的困难也在我们身上，有时候咱们明明知道一个小礼节一个小经文一个小习惯因为事过境迁啊，可以改变了，可是因为怕麻烦怕害怕别人说我们什么，我们就以麻烦为借口假装不知道糊弄过去。可是你知道吗，这一假装这一糊弄往往就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四，不假修饰的爱，就是坦露坦诚的爱。就是因为这些妇女大部分都是问题妇女，所以她们带给我们的爱是不假修饰的爱，真爱纯爱。实际上昨天我们默想的那个在耶稣面前泪流满面的妇女，你今天在咱们教会中走到各地都看见很多个妇女，他们当他们向你吐露心声，当他们向你啊表达对天那份感恩那份，你发现他们那份坦诚那份坦露那种坦白，我想就是妇女独特的那种爱。很多时候男人说不出来的话，男人做不到的女人能做到，为什么？因为男人顾面子，而女人因为是小女人这些不顾忌，只要他们爱的时候他们就是爱的那么疯狂，甚至可以用这个词疯狂这个词来说啊，他们比男人更加的追随耶稣。我们知道修饰有时候对于爱是有伤害的，有些夸张的广告对真爱更是喧宾夺主，我想这也是咱们今天教会特别注意的。有人说了，之所以天主教会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是因为教会那不假修饰的爱和永恒不变的爱。那么教会告诉我们，爱情的大小不在于外在的举止，那位穷寡妇的两文钱不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吗？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昔日那些跟随主耶稣的妇女们当中没什么太多大富大贵的，可是他们才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爱心和慷慨，还有就是那颗坦诚的灵魂，那才是妇女们的灵魂，妇女信仰的灵魂，那也是教会信仰的象征。好，亲爱的兄弟姊妹们，在这分享的最后呢，我想对那些在咱们教会中奉献付出的妇女们，主耶稣需要你们，教会需要你们，愿圣神赐给你们恩宠，使你们活出你们那份独特的妇女的信仰来，爱心和慷慨，感恩悔改勇敢和那份坦诚直白的爱，向世界宣告天国临近了。祈祷，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赐给我们爱心和慷慨，使信仰的妇女精神在我们身上发挥效力，求你使你的教会时时处处活出妇女那份独特的信仰特色来。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